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龙。
我是易涵，
我们的频道名称好像换了，
对，我们更新了我们新的频道名称，
叫什么？
叫 Gamer Lonely 家。
那开场白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霹雳卡皮呀、啊，
波波琳娜贝贝鲁多，太多了，要选一个。
哦，好，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嗯，
就是那个。一个休闲游戏的游戏报告，是我刚刚临时在路上会把那些资料找到
的。是哪边的 ？App Annie 的吗？
不是，是另外一家数据公司。反正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数据公司嘛，大家都会发各自的报告。这个就是偏向休闲游戏的 App Annie， 就是什么游戏都有。
嗯，
对。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
然后先。打个广告，这是他们的工具，反正就先跳过这个部分。
那个图好可爱。
先从简介开始啦。那简介的话，大概大致上几个重点，就是支出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反正持续还在突破成长当中。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就是移动游戏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在2022年，就是从2021开始。支出是突破，但是到2022开始有点下降了。那反正就是因为疫情后嘛，所以大家开始就是整体不管是在各大游戏平台都有看到一样的倾向，就是整体的游戏市场是有所下滑的。然后呢，但是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虽然游戏行业整体是有出现下滑，但是呢，整体的就是移动游戏的部分，
他这边的支出是指。游戏公司投广费用吗？就是行销预算下滑？
没有，是指营收的部分。
哦，
简单来说，营收一直在突破啊，就是前两年营收一直在突破，到今年营收开始下滑了。不过整体而言，就移动游戏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大致上是在讲这个。
嗯，
好，那后面呢？还没什么。我的下一页嘞。下一页，有了。然后整体会分成四块，就是在最重要的重点的部分，就是在用户获取平台趋势，然后以及 ROAS 跟地区趋势这四块来讲。
嗯。
等一下我们会在细部的都讨论，那我们就先破题。破题讲的重点就是在用户获取的部分呢，休闲游戏目前的整体的每次安装的平均成本在大约$1.1左右。然后呢？如果你是在休闲游戏里面的模拟游戏类型的话，是最低的。就休闲一下，等一下会区分成各大种类的休闲游戏，有可能益智啊、模拟啊不同的。所以如果说以休闲游戏里面又再更便宜的话，就是模拟类的是最便宜，是0.09块。
嗯。
然后在平台趋势的部分的话 ，iOS 目前的 CPI 很高，是2.27块。对比安卓的话呢，安卓是0.75块，已经提高到它的将近2倍以上。
嗯。
然后整体而言，在安卓跟 iOS 的 D7 跟 D30 的 ROAS 目前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对，所以在 CPI 上面是比较高的，不过其实在 ROAS 两边的平台是差不多。
那它竟然是跟一般游戏比较不一样，因为有的品类的一般游戏是 iOS 用户的 ARPU 会稍微高一点。
嗯，其实它也现在以单纯这一份报告看起来也是啊，因为。它的 CPI 高2倍以上，但你的投资报酬率是一样，就代表 iOS 每个人花的钱更多嘛。而且 iOS 的用户是安卓的用户的将近一半而已，就是整体的用户基数。
哦，你说在后面的数据可以看到。
嗯，我说整体平台的趋势。
哦。
因为你单从这个数据来看，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啊 ，CPI 是它2倍，但是你们投资报酬率是一样的。
嗯。
那就代表说。你导进来的每个人花了更多的钱吗？对，然后在投资报酬率的部分，就刚刚有讲到，两边平台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以时间轴来去看呢，在2021到2022年的 D7 跟 D30 的 ROS 是差不多的，就是保持稳定。然后在这12个月之内 ，D7 跟 D30 的 ROS 分别的平均值是 7.3% 跟 17.81%， 就是在休闲游戏的这边，如果你花100块导一个人进来的话，那你在30天你可以赚回17块到18块左右，平均来说。 地区趋势的部分的话，就是在亚太地区、拉美地区的市场的整体的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 CPI 很低，整体不到一块钱。但是呢，在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 ROS 是差不多的。哎，被挡住了，嗯，不小心把地方大了，放大一下给大家看，就是 ROS 大致上是相当的。好，那重点大概就这样，那我们就再针对前面四个重点去做细部的探讨。然后呢，在休闲游戏刚好说到嘛，休闲游戏其实有不同的类别，所以这边它就稍微定义一下，总共会分为三大区块。但其实休闲游戏你还可以再区分为说，就是可能会这种超休闲游戏走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往中度混合游戏走，就是现在这个界定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了。不过他这边就单纯指，如果他接下来会讲到类别，我们就单纯指三大类。第一块是生活类，第二块是益智类，第三块是模拟类。然后生活类的游戏的话呢，就比较像是互动故事类的，或是房屋装饰跟装扮类型的游戏，然后或者是节奏和音乐游戏。
嗯，
就是它属于比较生活游戏类型的。你会想说，就是一个房间可以帮你装扮啊，然后或者是像梦幻花园那样，就是有布置的系统在里面的，就是属于生活类的。益智类的话就是最好想象就是三消游戏类型，然后或是什么拉环啊、拔插销啊、着色游戏啊、益智问答啊，然后或是你画我猜啊，这种全部都是益智类型的游戏。最后就是模拟类的，模拟类的话也相对比较好懂啊，就是不管是模拟城市、模拟干嘛、模拟经营餐厅、模拟水族箱，这种都是属于模拟类的游戏。所以在休闲游戏的话就定义为是这三种，就是生活、益智跟模拟类。然后呢，接着他就会提到数据的部分了。那在整体数据的部分呢，在2022年休闲游戏的平均 CPI 就刚刚提到的是 1.1 块，同时7天的ROS 平均是 7.31 块， 30天的是 17.81 块，就是刚刚讲到那几个重点。然后可以看到，哎，这边被我的跑马灯挡住了，打一下。就是在2020到2021以及2021到2022的部分，整体的 CPI 是下降的。
嗯，
就是在休闲游戏的部分还蛮厉害的啊，因为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他们反而是疫情期间比较高。
嗯，
疫情过后之后，整体就下滑了。在休闲游戏的类别，再猜有可能是因为广告投放量的减少，就今年的广告投放量上半年感觉有在缩手，所以有可能他们相对这种更敏感，就是他们的 CPI 只能压在一两块左右的这种产品，就是感知更明显。因为在疫情期间，可能更多的厂商在投放广告，相对的他们的成本也被垫高了。然后现在在没有太多的广告投放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成本就相对的降低了。
嗯，
猜测了。然后但整体的 ROAS 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在2020跟2021，就是在前年跟去年这两个做类比的话呢，前年他们的 ROAS 在30天是很猛的 29.6%、在今年就掉回到 17.81% 了、所以在前年才会这么多的休闲游戏一直在投广告，这个回报率实在是不投不行。你投100块钱，你30天就可以赚回30块，你几乎可以想象可以在两三个月左右就把成本收，可能在半年内就收回来了、所以当初才会这么多的休闲游戏在那边一直加大他们的广宣力道嘛，所以就是也很明显，就是在整体的他们的 ROAS 在前年的时候表现很好，今年其实也还表现不错了。我觉得就你的30天可以收回 18% 左右的成本。
嗯，
那但是整体而言，我是觉得就是看起来是回到一个平均水准啊，没有到特别亮眼的情况。然后后面就是有提到三个，刚刚讲到三个类别，就是除了模拟类有提到是特别低嘛， 0.91 块，然后在整体是 1.1 块的情况之下，那另外两个类别在解谜类的话是 1.12 块，稍微高了一点点，然后在生活类的部分是最高，是在 1.4 块左右。
嗯，
所以如果单纯要以下广告来说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模拟类别的广告是 CPI 最低的。
嗯，
然后呢，在讲到所有的，我觉得这个好烦啊，好像没办法可以。好啦，那就是在整体而言，生活游戏的虽然 CPI 是最高，但是它的 ROAS 也是最高的，因为它的7天的 ROAS 的投报率是 10.57%， 然后在第30天的时候有到 22.56%， 然后另外两个类别的话，在生活类的部分的话，就是是刚刚讲到最高的嘛，那在模拟类的部分的话是次之的，就是模拟类的第七天是在 9.54%， 那跟最好的生活类的品项差大概 1% 左右，但是在30天的部分就差了没有那么多，就是差不多差 0.5% 左右，就是生活类大概是 22.5%， 然后在模拟类的部分大概是 22%， 所以其实生活类跟模拟类目前看起来两者的差距没有太大，就你投生活类虽然 CPI 是最高，但是模拟类CPI 虽然是最低，但是它的 ROAS 是不错的。那整体而言，比较看起来在现阶段比较不吃香的是在解谜类的部分，就是一些解宝箱啊之类的广告看起来是比较不吃香，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目前看起来是最低的，而且跟前面两个就是生活跟模拟类的比较起来的话，那整体差大概 6% 左右。所以我就想，有可能在现在广告会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偏向一些建设啊的那种素材，或是装饰类的素材，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就他现在整体的广告市场倾向感觉是偏向这种类型，因为他们的 ROAS 看起来是最好的。再来就是，如果说以视频广告的完成率的话，就是在丢一些奖励式广告，游戏里面的那种。然后他目前在各个类别，他有划分很多不同的就是属性在里面。然后他说，看起来是寻找物品的视频广告的完成率是最高的。就是如果在广告里面是一个人啊在找物品，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在探索迷雾啊，然后或者是在洞窟里面冒险啊，就是这种类别的广告，目前是看起来玩家最容易把它看完的。但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还是企划道歉这个是最行的。
什么东西？
在台湾啊。
企划道歉是什么？
你没有看过吗？老板出来送福利，企划道歉啊。
哦哦哦，我以为是。
啊，是策划道歉，不好意思，用词不准确。老板送福利，策划先出来道歉。
我听成是什么企划，好像云雾道歉，不知道是什么。刚刚没有理解好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就是企划道歉是目前。台湾应该是最好的吧？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领域。
哦，是哦，因为我在很各大游戏讲那些广告里面，最常看到就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孙悟空之类的。
孙悟空？
嗯，孙悟空很常出现啊，一定要储值送999大圣，然后再送1亿钻石。
那是某个游戏的
绝世仙王，没有资助，没有业配，我希望他可以给我1亿钻石。然后反正在整体而言，就是在这份报告看起来，如果说以各种类别来看，就是寻找隐藏物品，然后绘色、绘画、涂色、漫画风、三消游戏、房屋建造、超休闲的弹球、纸牌，然后还有赛车这一种各大类别里面，寻找物品是玩家看完之后最容易继续把，就是把整个广告全部看完的啦。然后这个就是超休闲游戏的奖励视频广告，目前是三消游戏是最高，但整体而言，其实超休闲游戏的广告的完成率都蛮高的啦，就基本上都在 90% 以上，然后三消游戏的话基本上是在 97.85%， 就几乎你点广告了一定会把它看完。
嗯，其实差距没有太多，都很高的，
都很高啊，就是休闲游戏的玩家就是喜欢这种一直看广告一直接关，
就不用花钱，
对，就是看广告接关啦，然后看广告回体力，看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你要打超休闲游戏的玩家的话，可能游戏内广告编辑系统可能要做的完整一点，可以比较容易从他们身上捞到钱。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 CPI 的趋势，可以看到就是在休闲游戏的整体全球市场的部分的话，五月的峰值是最高的，是在 1.45 美元，是去年2021年的五月，是他们整体 CPI 最高的时候。然后在后 ATT 时代 ，ATT 就是那个广告追踪。那个 App Tracking 什么什么高的时候，有单字忘记了，就是在 iOS 改掉广告追踪这件事情之后，那他们的整体的 CPI 是下降的，然后一直到今年的成本年初达到1美元以下，然后在四月才开始有一点点反弹的迹象，但是也从最低点是3月份的 0.83， 然后弹回到 1.02， 然后离最高峰的 1.4 还有40%的差距左右。
但你觉得它开始下降真的是因为那个广告追踪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 follow 疫情？
我觉得有可能都有影响。
嗯，
就是因为你投放的人开始减少了，
对，
就刚刚讲的投放的人减少，然后追踪也开始不准确了。
嗯，
然后很多广告系统可能在乱弹。
对，
就是目前如果说单以广告系统来说的话，之前很多报告也都说到，就只有 Facebook 看起来是相对准确的。
嗯，
连 Google 可能都没有那么准确了。然后再加上你后面的那些什么Unity 啊，然后直接什么 AD 其他什么系统的，反正以下从 Google 以下，我觉得大家的广告追踪系统应该都废掉了。那你废掉的话，就变成你导出去的人就是乱弹嘛，就变成你就导一堆杂七杂八的人，那整体的 CPA 有可能就开始下滑了 ，maybe 啊，
嗯，
所以都有可能，就两者相辅相成一起下滑。然后再，但是呢，在后面这一章就比较有趣了，就是整体而言，虽然他们的 CPI 不断下降，但他们的 ROAS 是维持在持平的状态，就是七天的部分一直维持在大约六七八左右，然后在三十天的 ROAS 一直维持在16-19%左右，
就是比较贵的时期导进来的人，他的
消费能力也比较好，对，消费能力就是相对的有点上升，但是没有上升非常的多。你在便宜的时候导一些比较垃圾的玩家进来，嗨。
为什么
投报率还是差不多？就我觉得可能是休闲游戏的特性啊。休闲游戏就是什么样的族群的玩家都吃
哦，
就是你只要是个玩家，你进来都可以。如果你是 RPG 或者是 SLG 这种重度游戏类别的话，进来的玩家的投报率就会相差的非常大，因为这种游戏你玩不懂就真的玩不懂。
嗯，
就譬如说你是一个 RPG， 你进来就觉得战斗系统太复杂了，甚至是你根本游戏都没有办法安装下来。你一个休闲游戏，你可能几百枚就搞定了。你像原神，两 G 多、三 G 多在跑的那个根本装不下来。
嗯，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广告系统目前比较容易找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玩家，然后越偏向轻度、越容易让玩家上手的游戏，他们的相对的 ROAS 会更容易稳定下来，因为所有的玩家进来之后，能做的事情都差不多，然后他们游玩的时间跟长度也不会相差太多。然后如果是重度游戏，你游戏的广告追踪系统一不精准，你没有办法导到会玩 RPG 的玩家进来。今天你叫一个可能七八十岁的人去玩 RPG， 他肯定不会玩的。不是，
我疑问，他这里的休闲游戏是指纯靠游戏内变现的休闲游戏？
没有，有内购。
哦，有内购。
嗯，
好。
但是他们整体而言的，就是 ROAS 是差不多的。
哦。
所以我觉得可能 ROAS 他们的重点就只在于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玩家去触及到。
我有点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可以稳定，就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或是因为他们的玩家族群太广吗？
就是说，就是你在广告不追踪的没有那么精准，我也 OK 啊。
哦，
就是他们原本的可能就没有太设太多的族群了，他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只设了年纪。所以你广告系统本来就是乱导人进来，他们一开始的游戏的整体的优化就是朝向这个面向的。
哦。
可是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的话，你的面向就是更精准的，你不可能不锁族群。就是你想想看嘛，就是你现在手上的几支产品，如果是比较重度的游戏，你可以不锁族群，让他玩家这样随便导进来吗？
那怎么可能？
一定是整个前面的流程爆掉嘛，或者是前面的付费就直接炸裂。
因为我们一直都做这种营运游戏，很难以理解这个超休闲的逻辑。
我觉得超休闲游戏跟现在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导量的逻辑也蛮接近的。
嗯，
就是自从广告系统最终坏掉之后，你连重度游戏你都要开始想办法说你是不是有办法触及到更多的人。
嗯，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依靠广告系统去帮你锁定那些你真正想要的玩家进来了，你只能尽量的把圈圈往外扩。
嗯，
你原本可能锁定 RPG 的玩家，你就是专门经营好这一块就好了。但现在不行，因为已经不知道哪些玩家是 RPG 玩家，
嗯，
你就只能先乱导了。然后他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出来跟你讲个话的那个访谈的人，就是他有这边有讲到说他觉得啦，他是一个，我先讲他是谁，他是一个新游戏的营销主管，然后是一家游戏公司的，
嗯嗯嗯，
然后他有说他很容易被低万流存率这些华而，就是大家这些我们这些，
嗯，
就是开发人员、营运人员或是行销人员，很容易被流存率啊、LTV 啊、CPI 这些指标困扰，
嗯，
没想应该绝大多数的游戏的人都会被这些职业困扰，但是他说，但是重点还是在，如果一天结束之后，每个玩家的利润率有到 100% 的话，那他到底是花一块钱还是100块钱还是10块钱，其实不太重要。但我想一想说，他根本就在讲干话。
对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吧？但是，
但是这个就是 LTV 跟 CPI 这些指标存在的意义啊。
嗯、
我就是知道 LTV。你说他一天达到180，意思就是说他 LTV 跟 CPI 下来平均下来是你一个 CPI 第一天的 LTV 是一块钱嘛，
嗯，
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两个指标不重要？
对啊，大家也都是这样看要不要继续投的吗？
对啊，就是这不就是干话吗？你只是把你的前面觉得不重要的指标换了一个讲法、欸、我觉得不重要，你只要可以赚回一块钱，打完一块钱可以赚回一块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你要怎么知道你打了一块钱可以赚回来一块钱？
对啊，
那
你
就要看 LTV 跟 CPI。
对，你进一步拆解回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看 LTV 跟 CPI， 然后再从 LTV 跟 CPI 去拆解到底是 LTV 太低还是 CPI 太高，这样吗？
他说人们实际关注的是绝对值，但是关键在于相对数值，就是你的投报实际投资回报。
好啦，他可能是想要讲说我们要关注 ROI 啦。
对对对，要去看就详细计算你的投报率，不是单看 LTV 跟 CPI 这样吗？
就是不是不在公沙笑，就是不知道在公沙笑，就是一个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看吧，看 LTV 跟 CPI， 然后 ROS 也会看啊。
就一定全部都会看。
对啊，
你就是你 LTV 看完，就你再去进一步拆解到底是哪一个指标有问题嘛、
嗯、
那 LTV 不够的话，那就看出你是你的留存率不够高，还是玩家的前期付费不够高，还是他妈什么鬼问题出现了。你 CPI 太高，你就去看出那你是你的广告素材有问题、嗯、还是你的什么族群设定有问题，还是你的预算不够多，还是他妈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刚好就是一堆竞品在打，互相抢量导致。
对啊，就是 你一定最后你的 ROI 不够，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说我们打一块钱下去就丢一块钱回来嘛，但是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丢回一块钱，我们才去算前面那些东西啊。
嗯，
就是单纯就是觉得这个家伙讲的都还蛮有趣的。好，然后今天我们就加速一下，其实这些不太重要的，他觉得在讲一些畅销游戏的部分，觉得这个地方我就直接都跳过了。有兴趣的，就是 podcast 听众的话，可以自行在我们下方资讯栏。
想看哪个游戏的，再拆解给你们听。
对，然后或是留言告诉我说，看你们想要听我。
那你看一下这第二个人讲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讲干话啊，他是说
对、啊、他讲
就是，
哎，我们有 chat 看一下。哎，哦，老铁来了。老铁报道，我们忠实观众。
我想把这说起来，那怎么把它说起来？
没有，你不碰它，它就会消失。嗯，需要有耐心。
好，
好。
他是有说什么，就是还是很干话的部分，
就是、沉浸感嘛。
你要有沉浸感啊！你游戏做得好，怎么会怕没有玩家玩呢？大概就是这种。
防流失最重要的策略叫提供玩家想了解玩家，然后提供他们需要的内容，请听他们的心声。调研跟受众研究很重要。嗯，这个我们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啊。问题是要怎么做？
讲的都很好听啊，做起来都很困难啊。啊，那前面那一 part 讲一些个别游戏的部分，就是一样。如果有兴趣，就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后续再看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视频来讲解这个部分。然后如果有兴趣看这个报告的，也可以直接看我们下方资讯栏的部分，都会提供相关的报告连结，如果我有记得放的话。
嗯，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样再讲回到比较数据的部分。然后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就是一样疫情追就是没有办法追踪之后， iOS 的隐私保护做得太好了，整体 CPI 就维持在一个很高档的情况、嗯、2.27 块。然后安卓的部分就是这群不在乎隐私的家伙，那因为安卓没有人在跟你管隐私啊，所以整体的追踪成效还是还不错的，所以还有 0.75 块。其实这样会想到，就是如果之后，因为大部分的游戏都是先测安卓再测 iOS 嘛，
对，
所以之后如果你可能安卓表现不错的话，你在 iOS 有可能会炸裂，这可能是一个隐忧。
有可能会炸裂，你意思是他没有去测他的 CPI 最高容忍度？
对啊，
到哪里？
你可能哎，安卓可能哎测起来都好好的，数据都很漂亮什么的。你 iOS 的平台一开起来，他妈 CPI 直接跑到10块20块，然后就直接炸裂了。
只要他们，他不是说投报率相当吗？
对啊，
就是测久，例如说我测一两礼拜之后，发现哦，这群人虽然很贵，
但就要想想
钱哎、欸，
就要想想你老板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呢？
要看你老板可以忍到什么时候，是一个礼拜他会跟你喊停呢，还是一个月？
对啊，就是哎，你就说哎，前面安卓倒起来都是这样啊，一块两块，一块两块，两块三块，都好像听起来都还可以，有没有？啊 ，iOS 一开下去就是10块、11块、12块，你要说服他说，我们觉得 iOS 接下来会一样，30天，
要看你的投放资金池有多大，就是你们原本就预计投多少钱在上面。
对，但是你就拿张图表跟老板，包括老板，就是数据平台说那个。iOS 安卓 iOS 差不多，安卓算倒比较便宜，付的钱也比较少， iOS 倒比较贵，付的钱也比较多，
再给我们一个礼拜，
对，
是吗？
然后钱就烧干了，然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根本就是广告坏掉。所以 我觉得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成本高还是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倒假设是两三倍在跑的话。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台湾市场上有些游戏是花了大概1/3的钱在导 iOS 的人，然后只有1/3在导安卓。我其实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是真的 iOS 用户的付费率比较高，或是 ARPU 比较高？
不知道，这要可能看其他每支产品可能要分开来看。
对，但是差距很大，是一个很夸张的悬殊。
不知道。
对，真的不知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搞不好他们 iOS 也不对，那。哦，那讲反了。我原本想说的是，他会不会其中一个追不到，或者是他其中一个的那个点没买好，所以他一开始前期发现这件事情，他只好一直去导另外一边，就是这种很低级失误的。
应该不至于啦，我觉得就是这个，通常我觉得有可能还有可能啦，有没有可能是 Apple 的那个广告表现特别好？
哦，你说 iOS 用户特别喜欢。
就是不是我说 Apple 内建的那个
哦 ，AO 那个叫什么？有点忘了，反正就是
Apple 内
App Store 里面的广告，
对啊，自家广告平台，
对，也有可能，
或者是可能 iOS 那边其实没有花到那么多钱，我不知道，可能 iOS 的天然流量特别好之类的。
也许，好，你可以继续你的报告。你这里没有讲，我们就跳过了。
就是我刚讲了，两边的 iOS 差不多啊。
哦
就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啊。
那我们要再听他讲一次干话。
他是首席 UA 经理耶，请 respect 他好吗？刚刚的每个都是很屌的大头哎。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大家。
他只是在讲说，就是10年前没有办法追踪数据，10年后现在数据都不给追踪了，我们就退回，我们再次退回远古时代。然后他就说，大家请靠创意弥补这些。
所以现在整合行销很重要。
嗯，大家
现在不是 大UA 时代了。
但 US 也只经历了3年就结束了，好好笑，笑死人。
嗯，
正准备说，以后我们就是有没有线上广告投好投满，笑死，直接被打惨。
没有，他是 UA 经理，所以他不能说 UA 不重要，他要说你要用创意来弥补数据的不足，你还是要投 UA。
哦，很会说话呢。
对啊，不然他就失业了。
没有，我觉得未来我一定会失业，我知道我一定会失业的。数据分析就是要被 AI 取代的事情啊
但是要有人解读 AI 给出来的数据资料，
他就是应该要自己，未来就是要优化到他可以自己解读他自己，然后再自己优化他。
解读老板不一定看得懂，还是要
不用，老板也不用看得懂，他老板只要看得懂钱，他就告诉老板说，你现在给我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赚1块钱，可以帮你赚2块钱回来。
你说跟银行的那个 AI 投资的那个后台是一模一样，
你就是超傻瓜，你就是告诉我你要多少，你有多少钱，我可以帮你赚多少钱回来，就这么简单。就只有2个数字，你要输入多少进来，跟我会输出多少给你，就这么简单，然后就这样。
然后也高风险投资组合，低风险投资组合，这样吗？
对。然后所有的后面的那些什么生成图数啊，然后上架啊，然后其他所有事情都帮你 say 好，然后就自己，他就一套 AI 在跟 Facebook AI 自己在那边串接，然后自己投放广告，然后自己帮你算 ROA， 然后。最后每天他看你要什么，老板什么时候按那个报告，还是自动产一个报告，就是说哦，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老板你就自己这边按报告就好。
可是我觉得要真的达到这个还是蛮难的，感觉它不是这么快可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它根本不会完全变成这样，中间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力。
我觉得
对老板，
我觉得、目前可能十年内应该还会是这样。
对啊，对，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老板不相信他。
对、啊、对、啊、对、啊，
老板不相信任何人，老板只相信他自己而已。老板连 AI 也不相信，所以他不会相信任何人的。在 AI 没有统治到人类上层之前，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会需要一个人作为翻译。
对，
就是就算他做的事情非常智障，他只是把 AI 的事情再跟老板讲一次，然后换一个方式讲，可能最终还是需要一个翻译官啊。就算你不翻译他，他也是可以做得很好。
不然其实你看现在投放平台都跟你说，你就放着，你就不要动，
对啊，
你就自己优化。可是有多少厂商会相信这件事情？
不可能，他就是黑箱。
对啊，大家不是都还要去动来动去的吗？
当然动来动去，你有参数我就要动。
账号在测啊。
嗯，你有参数我就要动啊。你多一个选项我就要动啊。
不是，还不是没有很信任他们。
嗯，但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只要有个哪一个系统是真的，你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调整的比他更好的时候。
对。
就你所有人为的尝试去干预它，都比较成效比较差。之后就可能会越来越偏向这样。
有啦，这几年有比大家有稍微相信一点，比起之前。
嗯
嗯。
所以，但是现在要被打回原形啊，就是因为你就
不
给。对，这其实也是很有趣，就是反正各个科技巨头里面，就是五大巨头里面，大家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他们现在互相攻击。接下来未来十年就是看他们谁会占上风，因为像是 Google， 它就是以。我就需要大家的隐私，我需要你把所有资料都给我，我再分析出一套结论，我的 AI 就是最强的 AI。 然后苹果的话就是没有，就是我没有要把 AI 什么资料都给你，我没有，它就是属于比较弱 AI 的科技巨头，就它的运算啊什么的能力都没有 Google 这么强，但是它就是把控的价值最高的一群金矿，就是 iOS 的玩家金矿含金量是最高的，但是它的 AI 是最弱的。
嗯，
所以苹果就是主打说我就是没有要给资料，客户资料是自己的，然后客户资料也是我的，只有我们两个可以有，其他人都不要想来沾边，就是别来沾边，就是别来沾边啊。
你只要投那个 App Store 的广告，你就等于用我的，
就是你客户只要相信一家公司就是我。
对对对，
我不会把你的资料给别人，我们两个就是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我们两个就合作，然后我不会把你资料拿去卖，只会卖给我自己。
对，
就是这样，就是别来沾边，我的客户你就别来沾边。 Google 就是一个我所全都要，不是我的资料我也想要，然后我就用这套系统去演算出一个最佳解。然后其他的各家的话，亚马逊就是比较中立的厂商，他就是没，就是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但是他目前的状况就是处于中立。然后像 Tesla 的话呢，他就是比较接近苹果，就是我自己有我自己一套资料，我也没有跟别人共享。
那抖音呢？
抖音就是偏向 Google 啊。
哦、oh, ，什么都想要。
对啊，就是我什么资料都要啊，然后我就让我的这套所有的资料去演算出一套最好的解法。
嗯。
所以大家目前就是分成这两大势力啊，就看接下来哪一边会赢。如果苹果赢的话，之后我们的广告就会退化，也不是退化，就会偏向原本的做法，没有办法追踪到这么多事情。
可是。一开始讲说哦，就是那叫什么后 ATT 时代，不是大家觉得会对游戏投放 UA 导量会影响很大，但现在实际看起来好像影响层面没有到那么巨大。
因为 Google 跟 Facebook 这两家最喜欢偷别人资料，他们有解法，他们不需要第三方资料，我用第一方资料就可以优化我的 AI。
哦，就等于说你纯投这两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以 FB 来说，你 FB 点的新闻我都知道你看什么新闻，
他还是知道你的兴趣所在。
然后他之前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之前他有个改版把 FB 的那个浏览器改成内建浏览器，
对，
他就是为了要让你最好连点到站外去都要用我的浏览器，我就可以打，
他可以知道你平常都在看什么。
对啊、
嗯、
所以他才把那个跳到外部浏览器的功能拔掉啊，我就是做个内建浏览器让你去看网页啊。
嗯，
然后 Google 也是啊， Google 受伤比较严重一点啊，因为 Google 很多的那种品牌广告跟他很多的那种站外连接，就你下 Google Ads 就是像什么其他的 Mobile 零一啊乱七八糟的。
对，
所以他其实原本他就蛮依赖这个系统的。
嗯，
然后他虽然有说他们会优化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他中间有说他已经觉得大概没救了。
嗯，
反正 目前的话就只有 FB 这边 它的第一手第一方资料是最完整最强大的，它的 AI 目前也是就是看起来是运作的稍微比较良好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
但它会不会有个隐忧，就是它用户年龄层老化，就是直到例如说几年之后它真的不再是一个主流平台？
有可能啊。
对啊，虽然说它还有 IG 啦，因为现在 FB 的广告也是可以投到 IG 去。
嗯嗯，所以他在 IG 上面就是做那个 Reels 啊，
嗯，
就是为了要把抖音再打趴一次啊。
但目前看起来是很难。
嗯
嗯，
不会啊，我觉得他以他们目前的财报跟成长率来说，我觉得是有机会。
嗯，
毕竟他原本就有那么多 IG 的用户，这也是之前也在讲，如果他已经上到一个平流层之后的产品，你下面有任何一个产品做的很厉害的事情，我就直接抄你再做一次就好，然后就原本的用户再打爆你一次。
那我们期待他 Metaverse 的产品，
那就嗯就不好说了。好，那我们回到这边报告的部分，就是拉丁美洲的平均 CPI 目前是最低的，就是整体而言来说，它只要 0.66 块就可以导一个人进来，然后在北美的玩家是最高的，就是要到 3.32 块。基本上北美也可以说就是美国一个国家啦，就是美国跟拉丁美洲的整个下载的成本是差异是巨大的。
3.32 块已经快要跟一般游戏的导量价格差不多了耶。
没有， 还差得远。
不是，我不是说北美，我是说以台湾来说、哦、3.32 块已经是一般游戏的价格。
我说以北美来说啦，就是休闲游戏三块钱，你是中重度游戏五六七八九十块的机会、
哦
五到十块，
买到几
块 ？SLG 重度游戏的话，不止 SLG， 就是五到十块啊。
五到十块，
五到十块啊，就看你的题材啊，看你的美术风格，看你有没有用使用一些爆款的广告去导人。
哦、
嗯，就是重度游戏基本上都是五块以上，然后头部产品我听过导到十块、二十块都有啊。十块以上再打的也是大有人在。
我觉得头部产品先不考虑，因为它就是赚钱，它能有那个导论资本。
就是你新产品基本上都是抓五到十块，然后中度游戏的话大概就是三到五块，
嗯，
然后休闲游戏的话大概就是一到三块左右。
哦、
对，目前北美来说的话市场大概是这样啦。然后目前就是在这份报告上面看起来其实呈现的数据也差不多，就是它看起来是它抓的更高一点。
嗯，
整体而言我是觉得没有到这么高啦休闲游戏，但是两三块钱也是跑不掉，一到三块钱它跑不掉。
嗯，
然后在拉丁美洲欧洲跟亚太的话基本上导量的成本我觉得没有差太多，就是拉丁美洲 0.66 块，然后欧洲中东跟非洲是 1.17 块，亚太地区是 0.85 块，然后再考量到他们的付费能力的话，所以目前看起来休闲游戏亚太地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但它这里亚太没有细分，因为亚太涵盖太广，就是东南亚、东亚、中亚，
基本上就是撇除中国，剩下这几个国家混合起来算一个。
哦，
嗯，
我想说，你光日本、韩国、台湾，应该就跟其他差很多。
因为这个要细分就，它就会分得太细啊，就整体亚太而言。但是你看这个，他们平均下来0.85块，你再去想，日本、韩国一定比较高嘛，可能会到两三块。
那可能东南亚真的超便宜，
东南亚
跟拉美差不多。
可能对啊，可能在 0.5 块左右，所以平均下来亚太才会这么便宜。
奥特在这里有，
然后他这边有按照 ROAS 的这个图标，这个也是还不错蛮有趣的，可以看到在七天的 ROAS 的部分，其实四个地区就是亚太、中东、非洲，然后北美跟拉丁美都是四个地区，没有差太多，大概在 6%-7% 左右。
哎、
就是，
它有包含中国，你怎么把它排除？
不是因为它追在中国的数据已经不准啊。
哦、
就是这种报告，只要是国际报告，中国都没有任何参考，就它就算把它画在里面，也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哦，
因为中国的
玩
法
不一样，
对，
投放超复杂。
就是你光渠道啊，跟各个其他的一些配套措施啊、软硬杂一大堆要做的事情，
对，
跟就是我们这些。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你不是光导 FB、Google、TikTok 就可以？
对啊，就是你
导一大堆有的没的，今日头条系统啊，
而且你还去打关系，你要打渠，你跟渠道打好关系啊，你跟渠道关系不好，你没有那个头版版位，你的流量的导量成本可能直接差五倍，对吧、啊？所以 都基本上国际报告都不用看中国，国际报告研究的中国数据大概就是参考而已。
嗯，
有 App N 你还可以看一下，因为 App N 你可以抓到 iOS 资料嘛，所以 App N 你可能还可以看一下，其他大概都没什么参考价值。然后就是刚刚讲的7天的 ROS 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在30天的 ROS 就稍微有一点落差。目前看起来拉丁美洲是整个 ROS 30天是最低的，它只有 11% 左右、
哦、
然后最好的是在北美的部分是在 18.55%， 但是除了北美之外，其实在亚太表现也很好，因为亚太的表现有
17.56%。 嗯，
所以你在综合刚刚上一页讲到 CPI 部分，你就会觉得整体也在亚太地区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的 CPI 很低， ROS 看起来表现跟北美差不多、
哦、
那就刚刚套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逻辑嘛，你如果是 0.8 块钱的 ROS 可以做30天，老板还比较有机会等。
嗯，对，
你3块钱的 ROS 你要叫老板等30天，他可能压力就来了，就是他们两个达成的效果可能会差不多。但是你如果是要选两个差不多的市场、嗯、那你一定选便宜的，因为你便宜的有很多的试错空间。
嗯，
他真的 CPI 飙上去，你顶多哎飙到2-3块钱，你还在一个嗯好像还好的阶段。但是如果你在北美做错什么事情变成5-6块8-9块，哇，那个你跑一天下来那个成本就差很多了，可能几十万就不见了。
嗯，
所以以两个北，就是以 ROS， 虽然北美跟亚洲是差不多，但是重要程度的话我觉得亚洲是更重要一点的。
嗯，
然后在欧洲的部分，就是虽然 ROS 看起来也是差不多，但是它在7天的 ROS 没有表现这么好，就是在30天的部分是 16.39%， 跟前面的亚太地区的部分差了大概是一个百分点，然后跟北美的部分大概是差了两个百分点。虽然表现是没有像是拉丁美洲一样那么差啦，就是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就是 16% 17% 跟 18% 的差别，但是它在7天的表现是相对没有这么好的，它只有 6.多%， 然后其他两个市场就是北美跟亚太都有到 7.多%。 所以就是一个你前面第7天的时候，老板就会开始问你说为什么你的投资回报率这么差，虽然在30天表现可能差不多，但是就是一个前面拉不起来的概念。
30天，
对，就是你一个前面拉不起来，你可能30天突然间意识到说哎、欸、其实没有差很多、欸，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嗯，
所以三个市场比较起来，我会觉得单纯你这份报告来看，亚太地区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北美，
嗯，
然后最后才会是欧洲，然后最后才是拉丁，
嗯，
这样。然后又有一个高管出来讲话，
嗯，
一样是 UA 的高级总监，然后他就是再次强调，我们创意是最重要的，我们投广告的就是要创意。就是这样，他
唯一是第一个接触点。
嗯，但我就觉得就好哦。就是大致上其实
差不多。
嗯，他就最后就在讲说，他们的报告是基于761亿次展示跟5850万个下载安装调研出来的。
有啦，应该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嗯，
应该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么多。可以得到这种量级的资料也没有几家，就那些
你就真
叫得出来的，
你就是头部厂商前10家拉出来看啊。
嗯，如果是 AI 潮物，那谁还会是输家？
就是你这些不用 AI 的人啊，
不信 AI 的那些人，或是资金没有那么多的人，是吗？
因为你都是 AI 潮股，然后我们要回答一个观众问题。如果以后都是 AI 炒股的话，那谁会是输家？很简单啊， AI 算力低的那个是输家。
嗯，
你算结果没有我的结果好，就是你就是输家。你演算法的得出来的结论没有我的结论好，那你就是输家。现在也是啊。再来就是更进阶一点的，你去玩那种就是量化交易的，你谁离机房近谁就是赢家。
谁什么？
离机房近。
哦，离机房近，
就之前在那个金管会还是哪里，就有被发现说里面有装黑盒子啊，就是那个里面有一只程式是在帮忙交易的，然后为什么要装在里面？因为它离机房最近，它在机房里面装一个盒子去做交易，因为你在网络传输的时候，
它优先
光速也有快慢，
哦，
大家都是光速，
嗯，
还是会有快慢，
哦，
那谁抢到那一秒？一毫秒一微秒的那个差距，就是谁离机房近一点，我的资讯就比你快那么一点点。然后其次就是算力嘛，就有点像现在挖矿，挖矿现在也就是所有人都在挖， 那谁可以挖到那一颗比特币，算力强的会挖到那颗比特币。
嗯，
就如果假设全世界人都在炒股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想象的一个未来就是你还是可以比较出的差异，但是差异就会是在就是那种毫秒之间。
嗯，
我差你一点，我赢你一点，这样而已。你不可能说全世界人都用同一套算法，就算全世界都用同一套算法，大家的环境都还是不一样。
我会不会就是 VIP 用户用一个就是 3.0 的 AI， 然后我中间层给 2.0， 一般平民就是你交易量低于100万我就给你 1.0。
你现在讲的这一套方法就是之前大家很常用那个 Midjourney 那一套算图的那个
啊，是 AI 算，
对，它现在是 V3 版嘛，然后之前大家用的就是 V2 版。
对啊，感觉是会这样分啊。
年初的时候是用的是 V1、啊、年初用的时候是 V2，去年年底用的时候是 V1， 然后每一个版本的那个进步都是巨大的。
嗯
，V3 版现在已经是我觉得是可用的状态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频道缩图就是用 AI 画出来的。
长怎样？最后我没有看它最终的样子。
就这样，
哦，好可爱啊！
就是一个恐龙头装在把手上啊，很神秘的一张图。
就是 Gamer 龙迪迦。
嗯。
就讲解一下频道名称 ，Gamer 龙底加 ，Gamer 跟龙底加可以这样猜，或是 Gamer 龙就是这位，
嗯，
底加是一种说
在家的意思，
在这里
哦，这个就是
没看到，
就是我今天，
那你 show 一下在你的画面上，
在我的画面上吗？
芒果哥说没看到你的新头像。
我的新头像，欸，那我是不是要把我新头像抓下来？那我把我把它很大丢在画面上。
因为我们之前发现频道名称跟游戏没有关系的话，在 Podcast 上面好像比较不容易知道用户搜寻的演算法，所以我们决定优化这一点。
是这样吗？
是这样，我跟你讲啊，
原来是这样。
那你叫阿龙 Pass， 谁会搜寻？我如果要看游戏相关，或是游戏营运，或什么游戏新闻，我怎么会收到您的？
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呢。
所以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就说哦，好换
换啊！我想说你应该有你的道理啊，然后图层到哪里去了？
那我再跟你说，你的头像。像又在加文字上去，可以先放，下次再优化，让我们不急。
哇，好像开不出来，好像开不出来。
他不能直接用一个浏览器吗？那你就用浏览器开就好了。
然后哦，这样复制路径，也是啊。
哎，我记得那个图可以直接丢上去 ，Google 浏览器可以直接浏览。
啊，这样。
嗯嗯。
那我就切个画面。
你后来用哪一张？左上角那个吗？
哎，对，我们后来是选左上角这张，就是 AI 的四张图里面选左上角的这张。
还蛮可爱的，就是一只龙的头，然后是一个游戏把手的样子。
这个很容易玩到上头欸。
说那个 AI 画图，
就是在捷运上的时候，你就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你就在那边打那个关键词。
我想玩，他一天有限量吗？
我可以给你那个，你可以加到他的 Discord 群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形容你想要什么样的图。
那他要免费载可以有多少？
好像是100张吧。
哦。
大约就是。两趟捷运就会没额度，
30美无限，不然我们来集资。
可以啊，就大家买个账号嘛。
对啊，
全部人一起在那边玩那个。
他账号是绑 Discord 的账号吗？
对。
哦。无限是每个月扣钱？
每个月扣钱啊，一个月900块台币。
欸，那也是不便宜。
不便宜啊，但是你要想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可以帮你解决掉很多问题 ，logo 问题啊，然后小说内页的插画啊，各种乱七八糟的疑难杂症的问题。
那它是可以商用的吗？
可以商用。
哇，太棒了吧！才900块，
900块你就可以请一个画师无限帮你一直出图，你叫他先出500张 logo 出来，然后再选一个。
赶快叫公司采购啦。
没有，公司的话更贵，它是个人用。
哦，个人用。
嗯，
那你就自己买，他也不知道你用到哪里去，可以这样吗？不行，没有给公司美术用的话，一定不是直接拿去用啊，一定是参考而已嘛。
对啊，
就当参考。
就是现在就很觉得我们很悲惨的感觉，就是你就照着 AI 抄了，就照着它抄，你就画它的。
没有，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用 AI 先产风格化的素材，然后去丢广告，然后先知道哪边哪种风格我的用户吃，哪种风格 CPI 低，我再去画那种风格，美术再定出来那一种画风。
你说的很有道理呢。
对啊，
就是我刚刚讲，
你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产，就比起你美术画三组，
这不是我刚刚讲吗？就是然后就是 AI 自己去对决 AI， 然后他自己这边优化就好了，
啊，
干嘛还要我介入他们？
不要再说企划找不到示意图了，要等他那个以图为图那个功能出来。
有啊，现在就有啦，
现在就有，
现在就有啦，
很棒哎，欸。
嗯，他就可以，就是说他有接手的功能了。你只要用接手功能，甚至之后我们可以开一期的专门讲这个题目啦，就是 Google,
你可以现场示意，然后他让那个聊天室给一些关键字，我们现场来玩，感觉蛮好玩的。
对啊，
开放你的老铁进来。
就是 AI 在 Google 有出，然后 Google 出的比较强大一点。
嗯，
然后这个是 Midjourney 会这么红的原因是因为它改版速度很快，然后它出来的效果也很好。然后它出来的效果已经在目前最近改版那个 V3 版本已经是到可使用，就是你看画面上这个图，就是你直接拿来用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
嗯，
就你可以让它继续再画得更精细，只是你要描述给它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 AI 画不出来，是你讲不出来。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语言能力真的很难描述清楚。这个 AI 很适合给老板，就是先玩，然后老板就会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多么贫乏。就你突然间发觉说原来要跟美术形容你要画什么东西有这么的困难。然后而且这种就是因为它又很快，你马上就有一种它已经画好了，是你说的不对的那种被打脸感。
嗯，
然后一开始我在画的时候就想说我要画一个龙的 logo， 然后龙的 logo 这件事情就可以有无限多的延伸组合，就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龙，
中国龙呢，
中国龙，
你要日本龙，
日本，对对对，
西洋
你吸氧你要什么样的，你要四只脚的还是你要人形的，你有没有翅膀，对，你有翅膀吗，你要剪影吗，还是你要什么样的鳞片，有分红色还是黄色绿色， 你都没讲啊。然后你就想说好，那我就开始描述说那我要讲清楚一点，然后讲的越清楚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相对应的成果，然后你就想说奇怪为什么，然后这时候你因为他在公屏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别人讲的出来得到什么成果，
嗯，
然后你就看到别人的画很漂亮的画，然后想说为什么你讲得出来，然后同样一个人画出来就跟智障一样，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开始抄别人的关键字，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好用的，像是 Unreal 5，然后或者是 8K， 或者是什么超级 detail 这种。
哦。
然后或者你就直接叫他抄说某一个风格。
嗯。
譬如说，你就直接像我之前中间还有就是，那你去抄魔物猎人好了，我想画一个魔物猎人。
有啊，你后面给我看那个火龙抄魔物猎人的。
是不是？
对啊，我还想说你是干嘛直接拿那个，
没有，我就叫 AI 说你就照着魔物猎人画一个，因为我就知道我有一个 A 的头了，
嗯，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 A 的头不够龙，然后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他知道什么是龙，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的龙的那个印象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哦，龙的印象魔物猎人不就是龙吗，那说那你画一个魔物猎人 style， 就是照这个头就把我前面的关键字先全部再打一遍，然后再加上魔物猎人 style，那就变那样了。嗯，这个很好呢。
这是把手加龙吗？对，我本来跟他说那个龙下面那个把手应该再加上把手上面那个上下左右啊，或者什么三角形、圈圈、方形、叉叉，会更像把手。他后来懒得加工，他就直接放了。
还有我自己，我可以跟 AI 慢慢磨这个，磨这一段，看
我会再优化它。就是先放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龙加一个把手，
它中间其实还有几张很酷的，我没有拿出来。它是把龙的那个头做的跟 PS 的手把一样，就是眼睛是蘑菇头的那种概念。
怎么听起来很猎奇？
不是不是，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比例是龙头的比例，但是你又看得出来是有手把的那个形象的意境在里面。
哦，
就你会说，他眼睛很大颗，就是眼睛跟下面的嘴巴的那个比例是蘑菇头跟就是他 PS 下面那个按钮的比例。他把 PS 的手把画成像龙头啦，不是把龙画像 PS 手把，是把 PS 手把龙化之后变成一条龙的感觉。
那好看吗？你有贴给我吗？是哪一张啊？
我没有全部贴给你啊，因为我创了五六个账号吧。
哦，是哦。
嗯，我中午午休的时候一直在玩啊。就是因为他那个额度一下就用光了，然后你用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上头，就是
想要再玩，
就觉得很像再差一点就可以。
快点，我们集资买一个、无限的。
你就觉得真的只差一点，只要跟他讲清楚一点，他就可以画出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东西了。
我觉得很好玩。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
我想画画看。
可以啊，你可以拿你的 Discord 账号登录，我贴网址给你。
好。
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五星追踪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然后每周一、三我会进行直播，26说上传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如果我记得的话，
你怎么记得这串话？
好，就这样，拜拜。
如果大家也想玩的话，可以下面加一。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直播 Mid Journey 的话，那就如果我们本片的按赞数到达5个的话，那我们就花900块去买一个 Mid Journey 一个月来。
很容易达到吧？
哦，没有，很难，我没有超过，我们没有一篇超过5个的。
你是说 FB 的还是？
当然是在 YouTube 啊，或是我们拿到是什么30个观看数之类的。
微小的心愿。
好，就这样，大家见，拜拜。